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的话，不晓得我们有多少人今日仍然的会来教会。使徒保罗在2000年前这样的写：基督若没有复活，这些的信徒，这些信基督的人，就比所有的人更加的可怜了。2星期前，在我们思考使徒信经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的受苦和死亡是与一位的历史人物本丢比拉多所分不开的，所以他的死也是一件的历史事件，耶稣真正的死了。今早我们一起的来研读使徒信经的下面的一句：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死后的第三天就是7日的第一日，就是星期日。这里是强调的耶稣的复活是发生在一个星期的某一天。在新约的使徒行传，我们注意到每当门徒在传讲福音信息的时候，他们都会将会众指向耶稣的复活。早期的信徒深深的相信基督教信仰不是抽象的，或是建立在个人主观的感受上，或是有一些宗教人士串谋虚构一个有关耶稣的生、他的死和他的复活，反而是建立在一些能够透过客观并且仔细调查被印证的历史事件，包括了耶稣的复活。在我们进入耶稣复活这一个题目之前，我想我们先要注意这一句话的前面的几个字：降在阴间。在希腊文里，阴间是指作死人所在之处。在早期的英文版的使徒信经，就是在很早期几百年前的，是用降在地狱，所以很容易给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但是在中文的翻译一直都是用阴间。希腊文阴间是指作死人所在的地方，在诗篇16篇这里说：因为你必不把我的灵魂撇在阴间。阴间不是指作某一个地方，乃是指作一个状况，指作死亡的状况。意思是耶稣的确死了，那至于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一段时间他做了什么，这是另外的一个讨论的题目。在彼得前书里面少有解释耶稣死到耶稣复活那中间一段的时间所做的事，我们以后有机会或者再来看温习一下这段经文。但在今日我们所要注意的是耶稣真正的死了，不然的话他的复活也成为了无稽之谈。首先我们看的耶稣的复活是一个历史的事件，我们来看圣经是如何的谈论复活这一个的题目。先是一个身体的复活，不是他死后他的教导得到了一个的复兴，也不是在一些人的头脑里面所发生的所产生的事。在这一些的经文，马太福音的28章然后路加福音有这些的记载，耶稣复活的身体和他死前的身体和他复活前的那个身体是一样的。当他叫玛利亚的时候，玛利亚能够认出他来。在路加福音的39节那里他说：你们来看我的手，看我的脚，就知道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是没有骨没有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这是复活之后的主说：你们看我的手，你们看我的脚。当门徒看见他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这是耶稣。他带着手上的钉痕，他也带着肋旁的伤痕，他并且和门徒们一起的吃早餐。所以他的这一个的复活是一个身体的复活，但同时这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身体，是有生的能力的彰显。他可以来去自由，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当他和两个门徒 在复活日第一个的复活主日的晚上，在路上谈话的时候，两个门徒没有认出他来。当他和他们吃晚饭的时候，他们还也不知道他是谁。吃完饭之后，他拿起饼来，他祝福，后来又拿起杯来要给他们的时候，那一刹眼间他们认出这是耶稣，但是他就在他们的眼前就消失了。他那一个复活的身体没有被门挡住，他可以穿越这个门，然后出现到门徒的当中。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是一个身体的复活，但也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身体。然后第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复活有没有一些的证明。复活的证据在哪里呢？首先是一个空的坟墓。在1990年的时代，考古学家在耶路撒冷发现了耶稣主要的控告者该亚发的他的埋葬的地方，但是从来没有人发现过耶稣埋葬的地方的那一个的尸体。罗马官方知道耶稣被埋的那一个坟墓是空的，当他们知道耶稣的身体失踪了之后，他们感到非常的困扰。官方的解释是耶稣的门徒在那一个晚上把他的尸体拿走了。如果这是正确的话，那以后当门徒在传讲耶稣复活的事，罗马官方大可以立刻的将他的尸体拿出来，来证明门徒们是在撒谎的。多年前，在南卡州的一个母亲在电视里流泪痛哭地恳求绑票者将他的两个儿子送还给他，但在那一个时候，当他向全国人民恳求的时候，他自己知道这两个孩子在哪里。为什么？因为是他亲手杀了这两个小孩子。或者我们也可以看一下目前的这一个马航时期，我们知道在两三个礼拜前是有人射下来了，把他射下来，但是到今日还是没有人肯在那里承认承担任何的责任。但是我们可以等一等，是不是？等两年，等五年，等十年，看会不会有人会讲话。因为我们知道要把这个飞机打下来的话，至少需要十个人，至少十个人的参与，所以有十个人知道怎么一回事，然后你看看这十个人能够沉默多久呢？我们想到这一批的门徒，一个人可以守住一个谎言一段的时间，但要十一个门徒要守住一个谎言40到50年之久，并且又要为这个谎言而死，是一件不太可思议的事情。因此一个空的坟墓是一个很强力的指向耶稣的确是从死里复活了。第二个的证据是有见证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特别的提到，首先有玛利亚那天早上见了耶稣，然后接着说耶稣向基法，就是向彼得显现，然后12个门徒看见了他，之后又有500多人依次的见到这一位复活的主。那接着下来是耶稣的弟弟雅各，然后还有其他的门徒，最后是保罗。所以在这里至少有15个人以上见过了这一位复活的耶稣。保罗是在说，你不相信耶稣复活，或者你是怀疑耶稣的复活，那你去问一下这500多人吧，他们是亲眼的看见了这一位复活之后的耶稣。如果有人问我，你真的住过 St. Louis 吗？那我如何向你证明呢？我拿照片给你看，你也不一定会能够相信。但是如果我能够将200个人的名字和他们的电话号码、他们的地址给你，然后你去问的话，当你问完了之后，你大概可以相信吧。现在保罗是说有500多人见过复活后的那一位耶稣， 这是一个强而有力的一个证据。第三个证据是生命的改变。先看看这些的门徒，当耶稣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特别是看马可福音的记载，他们的学习相当的迟钝，经常的忘记和不明白耶稣的教导。耶稣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们却在讨论谁伟大。与耶稣最亲近的那个门徒彼得，在危机的时候却三次的否认他，在那里甚至发誓说，我从没有见过这个人。当耶稣被逮捕的时候，他的门徒因为惧怕而分散，而躲藏了起来。然后有一件事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他们变为勇敢，他们不再躲藏，如使徒行传说的，他们一家一家的去宣讲耶稣，他们持续有力的去辩证耶稣的死和耶稣的复活。一群没有受过教育又胆怯的渔夫，现在被称为这一个奉行这道的人，或者是说跟随这道的人。然后又在使徒行传的17章第6，那有人在喊着说，这些扰乱天下的人也到这里来了。扰乱天下就是这一群一家一家去，然后在公众场所辩证耶稣复活的这些的门徒。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从一群胆怯的躲起来的，然后到一群胆大的，一群搞扰乱天下的人呢？因为他们遇见了那一位复活的耶稣，复活的耶稣基督改变了他们的生命，赐给他们力量，使他们的生命与复活之前的耶稣复活之前的他们的那个生命再也不一样了。当我们继续要看，不错，我们这里看到耶稣复活，也看见他的门徒们怎么样因着他的复活改变。那问题回到我们这里，耶稣的复活今日和你和我每一日的那个关系在哪里呢？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刚才念到的，基督如果没有复活，你们相信的必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有今生有指望，就是只有今生有盼望的话，那我们就算比众人都更加的可怜了。在这几节的经文里，保罗说，如果基督没有从死里面复活，我们只有活着的时候能够有盼望，就是说，好，我相信明天可能会比今天的更好，我相信我走完这一段路程之后明天会更加的好。如果这就是我们的盼望，那就是说死了之后什么也没有了，死亡就是一切的结束。但并不是如此，耶稣死了，被埋葬了，第三天早上他从死里复活，他胜过了死亡的权势，他的确的是那一位蛮有力量蛮有能力全能的神。在哥林多前书15章，那你说那时候经上的话就应验了，胜利了，死亡已经被吞灭，死亡呢，你的胜利在哪里呢？因着基督胜过了死亡，所以死亡在我们的身上也失去了那一个权利。你和我是怎么样看待死亡呢？年轻的时候死亡是遥远的，甚至到了某一个年龄，到中年甚至中年之后，我们也不一定去愿意面对死亡。每当有人在问你有没有写了你的遗嘱，我们总是很容易的习惯就是拖，是不是？为什么拖？因为不想面对这个死亡。而当你写遗嘱的时候，你就说我死了之后怎么样怎么样，如果我的配偶也死了又怎么样怎么样。这是没有一个人真的能够很自然的很乐意的来去做，是不是？ 你还记得小的时候你对弟弟或者妹妹说你喝这一个的话你会怎么样，你会死。我还记得我们老大在台湾学的第一头一几句的中文就是死翘翘啊，就是你做了这个你要小心啊，你会死翘翘的。有多少个父母没有做过一个决定，孩子到多大我们才会带他去这些追思礼拜啊？为什么不带孩子去啊？因为他们会怕。小孩子面对死亡也有他的恐惧，我们大人我们也会怕这个死亡，因为随着死亡而来的是未知。如果没有神，如果耶稣只是一位历史的人物，受了苦死了没有复活也就没有了，那死亡也就是所有人最后的终局。我们就不可能知道在死亡的那一边到底还有什么。会不会因为这个缘故，在每一个的人里面，在人类里都很喜欢看和听那些临死或者死了又回生的那些的故事，那些死亡边缘的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的那些的故事？或者你们也听过最近流行的一本书和一个的电影，叫做是真的有天堂，因为是 Heaven is for real， 是讲到一个四岁的小孩诉说了他进天堂的经历，他所看见的是什么。我们都很想知道死的彼岸到底如何，因为对未来的无知总会带给我们很多的恐惧。但耶稣从死里复活，一切就不一样了。对那些相信他的人，不错，我们都会死，但是死亡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人生的终点，死亡是一个过渡点，从这一个的世界进入了神与神同在的里面。当我们相信神，我们就能期待有一天我们要与他面对面的相见，我们不再需要惧怕死亡。诗篇二十三篇都是大家熟悉的，其中的一句话，我虽然走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我们特别注意的那话里说，我虽然走过，我不是停留在死荫的幽谷里，我会走过，会走出来。对有些的人来说，当你走出那个死荫的幽谷，你就走进了神的怀抱里面了。我们不需要怕死，因为死亡会把我们带进神的怀抱里，在那里不再有眼泪，不再有痛苦，再没有一切的不完美了。当我们的岁数越来越大的时候，当我们的健康越来越衰退的时候，让我们要把握住这一个的盼望。耶稣的复活带给了我们那一个永生的盼望和那永生的确据。保罗不单告诉我们基督的复活是胜过了死亡的一个证明，他的复活也胜过了罪。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56、57那里说，死的毒刺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他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把圣灵赐给我们。这一句话是讲到耶稣如何的胜过了罪和他的权势，然后这也就应验了神在人类历史一开始的一个应许，在创世纪的3章15节，我要使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你要伤他的头，他要伤他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耶稣的复活是撒旦的致命伤，这彰显了他胜过权的那个权势。因为他胜过了罪， 所以你和我也能够靠着他胜过我们生命里的那些的罪。我记得以前做监狱义工的时候所接触的一些囚犯，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就过着一种破坏性的生活方式，很多人在18岁之前已经被关禁起来，但在监狱里他们遇见了神，神帮助他们脱离以往的生活方式，现在有了新的方向和新的决心，不再重犯过去的罪，有一颗迫切的心来学习神的话和来学习各样谋生的技巧。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信了耶稣，他就进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这一位复活了又胜利的主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也能够靠着他胜过我们生命的罪。是的，在我们的四周仍然有许多的试探，但靠着基督我们可以说不。当你还没有信主，当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犯罪就去犯罪了，是不是？你从来不需要多考虑的，你就去做了。但是现在信了主之后，你就不需要，当有试探来的时候你就降服，你可以说不，不要继续的对撒旦投降。耶稣的能力能够将我们从撒旦的捆绑里，从各样不良好的习惯，包括我们过去的各样的包袱，把我们释放出来。我们不需要说这就是我，我到了这个年龄我改也改不了的了，你不喜欢吗？那是你的问题。我们不需要这样说了，因为这是错误的一个观念。靠着基督的力量，我们能够改变，成为一个更加成熟的人，靠着他我们能够更加的像他一样的温柔，像他一样的谦卑。如果圣经的教导，耶稣的劝勉说你们要如何谦卑像我一样，只有他做得到我们做不到的话，那这一个信仰是非常的残酷的。他只说你们要像我，你们要学我的样式，像我的谦卑，像我的温柔，那是因为他能够将那个力量给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的像他。然后最后耶稣的复活能够将喜乐带到我们的心里。耶稣复活了之后，他就向门徒显现，在路加福音的24章，他们欢喜到不敢相信，并且非常的惊奇，不敢相信自己眼睛所看见的这个就是耶稣。半天前知道他死了，他被埋葬了，但是现在他在他们的当中出现了，他们高兴的不敢相信。那耶稣的反应呢？你们有没有吃的？门徒不敢相信，真的是你吗？耶稣说，你这里有没有吃的？他们看见了复活的基督，心里面充满了喜乐，不敢相信自己眼睛所看的，因为耶稣的复活除去了他们一切的惧怕，他们的困扰和他们的焦虑。我想我们都知道，在我们生命里的那些的忧虑，那些的恐惧，那些的焦虑，都是生命喜乐的大杀手。如果基督没有复活，只不过是一个历史的人物，那你和我只能够很无奈地接受生命里的痛苦，生命里的创伤，生命的忧虑和一切的重担，我们只能够靠着自己的方式来解脱自己。我们会到处寻找这些自我帮助的书，我们会找这些灵魂的鸡汤的书来看，为的是什么？要帮助我自己来解脱，从我的痛苦、创伤、忧虑里面把我释放出来。英文有一句话说，揪住自己的裤腰带，然后把自己提起来。你试过没有？揪住自己的裤腰带，然后把自己提起来，是不可能的事。同样要靠着自己来克服生命的那些的罪，那些的包袱，那些的重担化是绝对做不到的。 我想到我们结婚的时候的伴娘，她的丈夫是一位年少有为的一位牧师，在洛杉矶某一个教会服侍。在一个主日的早上，崇拜刚刚开始，有一个会友就从后面走上来，拔出一支枪，立刻的射死了在台上做主席的执事，第二颗的子弹射死了坐在讲台后面的那位牧师。在那时候，会众中有一位刚下班的警员，立刻拿出自己的枪，将那个会友一枪就打死。就在这一刹眼之间，分秒之间，失丧了三个生命，毁坏了三个家庭。家人的伤痛，家人的难过，是外人无法了解的。如果没有复活的话，我们只能够像一神论的教徒 Unitarians 的信徒这样子说，请你饶恕我们的难过。但是因为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胜过了罪和死亡，他也必定能够除掉我们生命里的恐惧、我们的重担和我们的难过，然后将平安和喜乐带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在这过去的30多年来，这一位母亲，这一位寡妇，一个人带大了三个孩子，看见他们成家立业。当我们久不久见面的时候，或者透过邮件联系的时候，知道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在教会里的或在教会外的一些的服侍。每一次看见他，跟他谈话的时候，感受到他里面的那种的活泼的活力，他那种的喜乐在他的生命里面。只有耶稣说，我把这些事情告诉你们，是要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患难，但你们放心，我已经胜过了世界。只有他能够医治我们的破碎，用平安和喜乐代替我们的忧愁。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人都相信耶稣复活了，但是我很想问的，耶稣的复活有没有将那一个喜乐带进到你的生命？如果今日在看你的生命，在看我的生命，有没有看见因着他的复活而有的那个喜乐？我个人知道，在过去的年日里面，可能过去几十年的生命，包括30多年的服侍，我体会到在我的生命有一个的致命伤，那就是我很容易让我周围的事情，让我的忧虑、我的焦急、我对未知的恐惧，夺去了我生命的喜乐。不知道你怎么样？如果今日有人在看你我的生活的时候，他们能不能够说，这一个人是跟随着那一位复活的主？如果没有复活的话会怎么样呢？保罗说，如果死人不会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喝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如果基督没有复活，那你白天为什么要大早起来呢？礼拜天为什么要坐在这里要坐一个多小时？礼拜天为什么不能够像我们的邻居、像我们的朋友、像我们一些的家人好好的休息？每一天吃，每一个礼拜天、礼拜六我们就去喝茶，我们去广东话摊晒街吃喝玩乐，不是蛮好的吗？但如果这就是人生的话，生命也就真的是荒谬和没有意义了。如存在主义的卡缪和沙特所说的，生命是无意义的，这样子活下去还干什么呢？但如果基督复活了，那生命就不一样。 当我在行走人生的道路的时候，我知道我是朝向那个永恒的家。在死亡之后，我知道我有那个永生的现实和那个盼望。也因着他的复活，他现在就能够将医治和完整带进到我们的生命里。他能够将我们从罪和那些不良的习惯的捆绑中，他可以把我们释放出来。但是我们要如何才能够经历这一切呢？你要如何才能够经历到复活所带给你的胜过的罪，复活所带给你的那种生命的喜乐呢？你要怎么样才经历到呢？比如说你刚才刚买了一套最先进的电脑，满怀高兴的把盒子打开，把这些都接好了，然后按这个开机的键一按，什么声音也没有，什么画面也没有，你的心冷了一半，你马上做了一个结论：糟糕，买了一个柠檬。哎呀，这个商店这么不可靠的？你马上打电话去这个店铺的客户服务部，然后他第一个问题问你是什么？你这个电源也没有插上去，你想想这是什么问题？然后一看，果然电源没有插进去，难怪最好的电脑也没有用。这一位复活的主蛮有能力的，他能够给你盼望，他能够将你和我从罪里面救出来，他能够将喜乐带进我们的生命里。但是弟兄姐妹，你跟他有没有连结呢？今日在你我的生命里，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的生命里，人家有没有从我们生命里看到那一种的这个世界上没有的那种的平安，那一种的喜乐？是不是因为你和我没有跟这个电源接上了？在这一个礼拜的灵修的一本书里这样子说，他说我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要每日的依靠主，要每日的承认我们的罪，每日住在基督里，每日要爱基督，每日要向自己死，每日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基督，每日要爱神和爱邻舍，每一日要向自己、向家人、向朋友和向社区宣告神的这一个好消息。你我也没有做，还是礼拜天我们才会想到呀，要祷告了，要认罪了。如果你要跟这一个复活的主连结，要经历他的赦罪、他的释放，你要经历他的复活所带给你我的那种喜乐的话，是不是你先要跟他再一次的连接起来？最后的一次依靠他，向他认罪，是什么时候？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的话，如果你要经历这一位耶稣，他的复活所带能带给你的喜乐，能带给你的那种的赦罪，你是首先先要接受他进到你的生命。让我们一起的低头祷告。在我们当中，我们每一位都需要检讨一下我们自己的状况，我们的光景。我们是基督徒的，我们要问自己，现在我有没有继续的在经历耶稣的复活在我生命里的那种的饶恕带给我的喜乐？如果没有的话，我是在哪里出了问题呢？不是主那里出问题，是我没有跟他连接。 这个电源时间久了，慢慢慢慢就松掉了。我想大概只有你自己知道的最清楚，好不好？你就将你的状况告诉他，当他使你看见的时候，你再一次的回到他的身边。我们当中如果有人还没有相信耶稣，你也愿意与这一位复活的主连接的话，我想请你现在和我做一个简单的祷告。我说一句，你说一句，小声的说也可以，默默的跟着我说也可以。亲爱的神，我知道我在你的面前是一个罪人，我也为自己所犯的罪感受到懊悔，我愿意也愿意离开这些的罪，我求你因着耶稣的缘故赦免我所犯的一切罪，并且我也邀请你进入我的心。我愿意从今日起单单的爱你，单单的跟随你，我也愿意靠着你的力量将你介绍给我四周围的人。主耶稣，求你现在进入我的心，来掌管我的一切。奉耶稣的名祷告。